上世纪六十年代，东南亚华人教会海外宣教兴起。
七十年代，香港拆船事工联会成立。
半世纪来，普世中国教会不断增长。
如今，在我国本地也可以接触万民万邦，广传福音。
我带着使命向前走，要唤醒沉睡的中国。纵然
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本土拆船。
我带着异象向前走，要看到宣教的中国，将福音传遍世界每个角落。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感谢主，我们进入本土拆船的第十五课了。我是周广亮，今天这一课的课题呢是进入群体的田野调查。田野调查是一个实践性的调研的方法，这个概念呢是今天这半个小时我要给你做一个讲解交代的。但在实际的实践方面呢，我们需要一边做一边学习，求神给我们耐心跟热心。上一堂课我们讲到群体，或者说福音未及的群体，这个定义呢我们一定要掌握，因为这是在教会做布道拆船的时候呢必须要认识的。福音我们都明白，未及呢就是还没有达到的，群体就是人。也请你原谅我，在第十四课的时候我也几次的就用他原来的西方的或者是在整个普世基督教界所用的英语，就是 people group， 我们中文翻译成群体，有些地方呢使用族群。什么叫福音未及的群体呢？就是说在这一群人当中没有教会，也没有热心传福音的基督徒。如果没有这群人以外的教会或者基督徒过来向他们传福音的话呢，他们是没有希望得着救恩的一群。那这是传统的解释。当然你可以说今天的科技媒体智能手机微信等等都有方法，但是呢我们在这里不讲媒体之前讲实际的进入他们当中传福音。那这个叫福音未及的群体。同样衍生出来的概念呢，我们再温习一次，或者我再补充一下，就是地区了。顾名思义，福音未及的地区是套在福音未及的群体这样的一个概念里面，把它转化成地区，有个地理的元素。也就是说，在这个地区里面没有教会，也没有自己热心的基督徒。这个地区因着地理的缘故、语言的缘故，与外界呢也没有太多的交往。那如果是这个地区的范围很大，人口很多，那么这个地区里面的某一个部分仍然有可能是有一些教会，但是这个地区因为太大，所以地区里面某一些部分呢，在以地区来讲呢，可以说是福音未及的地区。我简单举个例子吧，比如说河南，河南省是基督徒很多的地方，安徽也是基督徒很多的地方。如果河南的某一个山区，或者是安徽省的某一个农村山区一大片没有教会，我们在表达上呢也可以说某某县是福音未及的地区。那这个福音未及的群体跟福音未及的地区这样的概念呢，我们一定要掌握。在我们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地图当中，很多地方边远的山区是福音未及的地区，很多省份以整个的这个地区它的面积来讲呢，也是福音未及的地区。一般我们说新疆了、西藏了、青海呀、宁夏呀、甘肃都有这样的情况。但是如果是你讲兰州，那就不一定是福音未及的地区了，因为里面有很多热心的自己的基督徒，也有教会。 好了，这个概念我们掌握了以后呢，现在我们就来看怎么样进入群体里面做田野调查。当我们认真的实践大使命的时候，会对福音未及的群体产生关心，因着关心而有兴趣，也就愿意多花时间去认识他们，为的是把福音传给他们。所以呢，我这堂课呢，介绍一个有效的认识群体的专业的方法，叫田野调查。一般我们在学校上课，我们讲的比方说是高中或者尤其是大学或者大学以上呢，田野调查就是实际的走到那里。有些上历史课的这个学生呢，或者科目呢，教授会带着学生到某一个历史古迹的重要的地方去，所谓的去看一看。这个呢，在很多方面用简单的名词表达是田野，进入田野。田野的这个字的概念呢，其实也是从英语转化过来的。不过学问呢，并不分中文跟英语，我们掌握它的意思就可以了。而这堂课我要介绍一本书，有一位龚教授，他曾经是武汉大学的老师，他写了一本关于人类学田野调查，或者说人类学之下再专一点的这个民俗学方面的田野调查的书，书名叫《宗教人类学的田野调查》。而田野调查一定是跟当时实际的情况有关的。他所写的呢，是以湖北的宗教现状考察为分题。这本书里面呢，有这位龚教授他在湖北省的一些城市里面对教会、对其他的宗教所做的现场直接的认识跟调查。这个方法呢，是我们做差传、做教会宣教事工的人呢要留意的。那如果你的教会里面有大学生是读人类学的，是读关于需要做田野调查的，那么田野调查的方法，我们做传道的人或者是做本土差传的小组的负责的弟兄、负责的同工呢要留意的。啊，这堂课当然时间有限，我希望提出这样的一个概念，抛砖引玉，以致以后呢，你到书局或者图书馆找到田野调查的方法的书，或者相关的书呢，你可以留意，因为它的方法可以运用在我们跨文化的宣教里面。那这堂课呢，除了讲田野调查之外呢，我先要交代田野调查它之前的一个大的背景，它是属于哪一门的学问。刚才讲了，我介绍的这本书呢，它是宗教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所以第一，我介绍人类学，人类学对宣教、对差传的重要跟益处。然后第二段呢，我再介绍田野调查的目的。第三，简单的提一下调查的方法，但是还没能够进入实际的指引怎么做。那在第四呢，我就讲一下我们今天能够做什么。因为上堂课讲到这个福音未及的群体的时候，我只提到祷告的这样的一个建议。那么接着，我希望有足够的时间讲我们可以对福音未及的群体做些什么，都是一些很简单、很实际的建议。首先，第一，人类学对差传的益处。简单来讲呢，是有十方面，是基督徒人类学学者所提醒我们的。第一，人类学是探讨群体实际所做和所思想的。那因此，研究差传跟推动差传的事工呢，长久来讲需要人类学的概念。第二呢，人类学的历史是始于对非西方社会的研究，当然它的开始是从欧洲，是西方开始，那么它是对于跨文化的研究，所以人类学在这方面宣教，用在宣教是有意义的。第三，人类学发展了文化的概念，这个在我们之前的几堂课，从保罗、从使徒行传都提到了， 我们讲到单一文化等等啊，讲到犹太人的文化，这我们都提过，请你将讲义再拿出来温习一下。第四，人类学对人有整全的看法，关键词是整全两个字。那这与其他的学问不同啊，因为人类学是要在所研究的对象的实际生活场景里面的，对这一个群体全方位的行为有所了解，才能够认识它的文化。等一下会提到田野调查呢，通常是花几个月到几个年，为什么呢？因为他要在那个群体里面生活。那这也就是我们基督徒所讲的道成肉身的原则。第五个人类学对拆船的益处呢，就是它的角度不是一门科目，不是单单是科目，它不单单是治理学问，它是认识那个族群那个群体的人。第六，人类学的焦点是讲沟通。那沟通是人类文化最重要的一个部分，人类学的焦点的研究是这个。第七，人类学它划分出符号和意义。在文化里面我们也讲到它的符号跟内容，之前我们也谈过了，尤其是我们的第八课讲福音与文化的时候，你应该有这个印象。第九课第十课我们也提到这样的概念跟背景。第八点是人类学已经发展了世界观的概念，世界观的概念呢之前也提了。第九，人类学已经发展了对基督教工作有帮助的研究方法。这个研究方法是什么呢？在社会学，在社会科方面呢，它是属于参与研究法。这样你就知道了，我们这一堂的课题呢，是讲进入群体的田野调查。这是我特别加进来的，你看进入两个字你就明白了，田野调查本来就是参与的。为了研究一个群体，必须借着与他们生活，使用他们的语言，尽可能的以他们的观点来观察。但是它因为是一个专门的学问，我们是需要学习。我们没有机会学习的时候呢，至少它最基本的精神和智慧我们能够知道，就是你进入你要服侍的人当中去了解他们。那在田野调查里面，它是会需要当地的给你资讯的人的一个帮助，他可能帮助你翻译啊，或者他怎么样帮助你，这个以后有机会我们再探讨田野调查的一些实际的方法。十个益处，第十个益处就是人类学关注文化改变。以前呢，为什么研究人类学，就是认识了以后看看有什么能够帮到他们。人类学是关于文化改变，而基督徒是借着福音去改变人，使人生命生活社会有盼望。以上十点是宣教学应该学习人类学或者是文化人类学的基本的理由。那当然呢，这也不过是这几十年才发展出来的。那我在这里所引用的十个要点呢，也是1996年出版的基督教人类学的教科书里面所提到的，在这里给你一个分享介绍，希望我们的教会将来在这方面都有花心思研究，以致在跨文化宣教、在本土拆传上能够做得更扎实。接下来第二大段呢，我们就进入今天的主要课题了，田野调查的目的。我在这里举出简单的三方面吧。第一个目的，为了具体的爱一个群体。那我们说爱，基督徒爱我们的这个家园，爱我们的民族，爱56个民族，对不对？但是具体的话呢，你就要去认识了。尤其是福音未及的群体，我们必须要付代价去认识他们。你不能坐在那里自动认识他。所以呢，认识的越深的话，传福音的心智也就越能够坚定。好像之前说的，参与研究法是我们应该采取。第二个目的呢，就是我们国家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55个。单单是少数民族，最大最多人口的少数民族壮族上千万人口， 所以呢，需要认识的族群比任何一个国家都可以说是很多。我们是讲本土拆船在我们自己国家范围里面要做的功夫就要很多。所以这一个自己的背景，我们自己的国家的原因呢，使我们对田野调查的学习应该认真对待。第三个目的呢，就是民族学，也叫民俗学，风俗的俗。那这是宗教人类学的一个分支，更专精一些的。现在呢，已经发展出一套有专业水平的研究方法了。所以呢，我们从事宣教工作的弟兄姊妹，奉献自己为神的工作而努力的，当然应该专心的去学习。我在这里鼓励年轻的弟兄姐妹，读大学的，正在读大学的，以后要读大学的，去学宗教人类学。我当年读神学的时候，香港的一般的大学都要来我们的神学院请那一位人类学的教授到那个一般香港很著名的大学去教人类学。换句话讲，三四十年前呢，在国际化大城市的香港教人类学的教授也不多。所以呢，我现在这样提出来，希望十年二十年后呢，我们当中做传道人的对人类学、对民俗学、对田野调查多加努力。今天的第三段呢，我们简单讲一下田野调查的方法吧。从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来说呢，不同的教授、不同的专家有不同的分类，但基本是这四种。第一种，体验法。你有没有试过或者是看过这样的新闻，就是某一种产品做了，让一些客户去体验，去吃一下，去喝一下，然后给一些评分，这是体验法。第二种是概览法。概览法最简单的我们看过的是问卷调查了，纸张的问卷调查或者在网上的问卷调查。第三种是文本分析法，文本分析法是更普遍的了，看资料、看书、看相关的新闻去分析。第四种就是民族学所用的田野调查法。这第四种的方法呢，值得运用在对一个群体的认识，增加对他们的深入了解。然后我们呢，因为是基督徒，我们有传福音的使命跟责任，就针对他们的需要去传福音。其中民族学的田野调查法其实呢，越来越被广泛使用，不单单使用在人类学里面了。像我讲的，我们今天很多的工作单位啊，很多办事情就是你到现场去看一看，去听一听。我举一个简单例子，拍电影的人他要拍某一个角色，导演跟这个电影制作公司呢，会叫相关的演员到那一类的人里面，人群里面去生活一段时间。比如说要拍警察的，要做这个检察官的，他会用一段时间或者几天呢，到这个检察院去生活一下，然后回来按着剧本去发挥他的这个演员的这个责任。这个就是田野调查的一个最基本的精神概念，你要进入当中去学习。宣教来说呢，短宣跟访宣，就是访问宣教地、访问宣教士，其实啊，你想想也是具有田野调查功能的。我相信这个方法以后能够更多发挥它的价值。下面呢，就是我看的这本书呢，我介绍的这本书，就是一个一般的教授写的，但是他是研究宗教的，宗教人类学的田野调查这本书，这位作者呢，他提出的方法和步骤，要七个步骤。第一，选题，就是你要调查的对象的内容是什么。你不能说我去认识壮族，这根本不可能的，可能是壮族的恋爱的或者是婚姻的相关习俗，这是你关心的，这一个选题。第二步呢，是今天我们任何一位做拆船工作的都要做的，评阅文献，就是找有关他们的资料跟书籍。本土拆船我们这个科目呢，最后也有科会介绍本土拆船的资料， 就是有哪些书、哪些杂志、哪些网站，简单的给你提一下。其实啊，过去一二百年来啊，西方宣教士因着他们丰富的知识跟文化水平，到了海外宣教的工厂，他们所写的代祷信呢、日记呀、在教会杂志发表的文章呢，都有民俗学文献的价值。那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呢，从事本土宣教的教会所派出去的宣教士，你过了几座山、几个省，到了一个不太熟悉的地方去，前面几个月或者几年你经历的那里的风土人情，所写回来的代祷事项，都是成为以后的人可以参考的重要的文献。第三个步骤就是研究设计了。你要设计你怎么样具体的去认识他们第四，调查员或者研究助手的选择和培训。这个步骤呢，是做专业的田野调查的方法所需要的。我们作为基督徒呢，就是找几个适合的同工，协助你的同工调查员，他们的基本要求是什么，这一类呢，你稍微看一下书去关心一下，都会进步的，只要有心就能进步。第五步呢，就是进入田野，到当地去了。一般来讲呢，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是在半年到一年的时间，也有一年到两年的时间。我看这本书啊，这位龚教授呢，他讲很多他做田野调查的经验值得我们反省参考。我相信有更多这一类的书，因为我的书是十多年前的是在香港遇到这位教授他的这个专题演讲，但是今天我相信很多这一类的了。我们做宣教的教会弟兄姐妹应当在这方面的努力呢，成为社会的一个榜样。第六步呢，是收集数据。第七，分析数据和发表报告。以上是基本的七个步骤我们需要知道。那你问我，周牧师啊，你是传道人，你有没有做过田野调查？我认真的田野调查我做过一次，我简单分享一下我的经验吧。我那一次的田野调查呢，是在读民间信仰的那个宣教科目的时候。我那一科的一个学期的作业，除了一个读书报告之外呢，学期的作业呢，就是用田野调查的方法进行的。当时帮我的助手，其实他不是真正做的助手，就是使我能够成功呢，是我的妻子周师母，我们两个一起出现呢，结果就增加了亲切感跟信任感。那在田野调查也讲到这个，你要跟当地的人建立关系，千万不要一去就说信耶稣吧，你们是罪人，不信耶稣下地狱，绝对不可以这样。因为我们之前讲了跨文化的那些概念呢，让步，那这个我就不提了。我当时用了前后十一个月的时间，是在两个地区，大部分的时间在香港，另外一个时间刚好去到美国加州，研究香港的其中一个另外的一种宗教。我花的时间呢是14次的调查，其中一次呢包括进入信奉那个宗教的人的家里面，他们很亲切，因为发现哎，这对夫妇对他们的宗教有兴趣，结果真的是主动邀请那我们就去了他家里面谈一谈话。那整个11个月14次的访谈，然后所写下的报告跟我搜集的相关的文献，对我很有帮助。你知道我体验了什么呢？所学的那些民间信仰的东西之外呢，理论的东西之外呢，我感受到人们对病得医治的渴望，和人们对迷信的世界观的严重影响。因此我现在提起这件事情呢，我心中还是迫切的。弟兄姊妹，做田野调查，我们不是为了做一个学问，我们是为了进入一个福音没有普及的地区，去认识他们，关心他们，以致回来以后祷告研究安排，用拆船的策略，知道怎么样有效地向他们传福音。 当你在他们当中做田野调查的时候，也要给他们受调查的人的一个印象，就是你是友善的，你是热爱他们的，你不是为了你的目的。我们千万不要给人一个印象，就是我是基督徒，我带着好的福音，我为了我传福音，不是的，而是为了你的难处能够得以解决，你的忧伤能够靠着圣经神的话语得到改变。所以第五方面，我们能够做什么呢？继续十四课所说过的，一边认识一个群体，一边为他祷告，这个过程当中就产生祷告的动力。相关的代祷手册也很多，今天网上也有很多这样的资料。例如我介绍一个普世宣教手册21世纪中文版，英文呢是 Operation World， O-P-E-R-A-T-I-O-N， World 是世界， W-O-R-L-D。以后我们会讲宣教拆传、本土拆传的相关资讯的时候呢，会详细的介绍。比方说我们国家55个少数民族教会手头上有没有这样的资料，如果定期的一个礼拜介绍一个少数民族，用3分钟弟兄姐妹在崇拜结束之前一起祷告，是何等美好的事情呢？差不多一年就可以将55个少数民族可以祷告一次，因为一年52个主日嘛。我的确看过有教会实际上是这样做的，在主日崇拜的程序里面有为福音慰藉的民族做介绍而一起祷告的。这样反复几年呢，教会弟兄姐妹对普世宣教、对传福音的那种迫切呢都会增加的。第二呢，我们能够做的就是借着国际活动来教导信徒，教导自己认识世界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概况。那最简单的一个现实例子呢，你可能会笑，就是奥运会，或者另外4年1次的世界杯足球赛。在那个开幕礼的时候，你看每一个国家的国旗，每一个地区的代表，你认识多少？但是一般我们在电视上看到奥运会开幕礼的时候呢，新闻播报员或者主持人都会介绍那个国家派了多少代表，那个国家的名字，那个国家的国旗。在那个过程当中，我们认识不同的国家，心中也对那个国家是否是福音已经传遍的地区，我们可以有反省。那同样的道理，举一反三，相关的文艺活动、国际活动、国际电影节、不同的歌曲的音乐会等等，都可以促使我们认识那个地区、那个国家、那个民族他们的文艺活动、他们的生活情况。另外就是所谓的短宣与访宣，包括到国外旅游，旅游的同时你可以看一下他们的宗教情况，拜偶像的情况是不是严重，迷信的情况是不是严重等等。好，以上呢是本土拆传第15课，进入群体的田野调查。那暂时为你播讲到这里，谢谢收听，再会。
有一种爱像那夏虫永长鸣，春蚕吐丝吐不尽。有一个声音催促我要勇敢前行，圣灵在牵引导我的心，迈开步伐向耶路撒冷，风霜雪雨一直更坚定。我要传扬传扬主的名，是要得胜在神的国度里。
我带着使命向前走，要唤醒沉睡的中国，纵然流血的